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撒加利亚书》13:8-14:4的段落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14:5-21的内容。读完了撒加利亚书13:8-9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三分之一仍然存留，讲的是过去抑或是将来？其实这三分之一是整体的一小部分，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无论几时，就算全国都是反对神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些人仍然是信靠跟随神的。这些愚民在困境当中饱受锻炼，好像金银经过烈火的冶炼一样。要成为少数信服神的愚民，我们一定要一心信服神，无论其他人是怎样，我们都要有这份的忠诚。即使是很多很多的试炼，又有不断的灾难，但是我们必定好像经过火的冶炼的金银，可以纯正得更似基督的。读完撒加利亚书14:1-4，或者有人不禁慨叹，哇，好过瘾啊，好像在看科幻电影一样啊。不过呢，真的要身临其境啊，又不知道等到几时呢？这一章就展示出尼赛亚在全地的最后得胜，以及他对神百姓的统治。但是这些未来事件的时序呢，其实是不清楚的，显示出神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治理百姓。我们应该留意事件的发展，看回事态怎样逐一的揭晓，神到底为他百姓准备了怎样的出路呢？或者有人会说，主再来的日子都讲了2000年有多了，不会这么巧就被我碰上，是吗？读圣经令我们不断地受到鼓舞，去仰望主的日子。假如能够真确地知道几时就是主的日子，到底你又会怎样呢？你是会过不同的生活吗？耶稣基督随时都会回来，我们要认真仔细学习圣经，坚定地生活在祂的旨意里面，在信服和在灵命上都作好准备，迎接祂的再来。或者还有人说，橄榄山这个就是主耶稣讲到的地方。根据马太福音24:1和使徒行传1:11的记载，在橄榄山上耶稣和他的门徒谈论到末世的事情。同样的，在这座山的附近，天使曾经应许说，耶稣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回来。撒加利亚预言说，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这里提到东方， 这个不是随便作出的宣告，整本圣经都提及以色列的帮助是从东方而来的，因此他们才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东门，有些人称那里是金门。我个人相信所讲的金门就是将要建造的圣殿的门。如果你一定要称它做金门，我想都可以的，不过所指的是东门。基督可能会从东门进入到圣殿。以西结书亦都讲他们的帮助是要从东方而来。有趣的就是从以色列立国之后，很多国家站在以色列的这一边，而他们正好都是在以色列的西方。但是他们真正的帮助其实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到现在这个预言还未曾应验。我们将这个预言和现况作出比较之后呢，可以很清楚地来到去提出。先知又预言说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，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这里提及到将有极大的地理改变，是会有大地震的。而橄榄山呢，就要从中间分裂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另一半向南挪移。耶路撒冷是被我所知的最崎岖的地形所包围住，我去过很多的地方，但是都比不上那里那么崎岖。无论你向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前行，都会看到是很崎岖。如果你向南去伯特利，你可能会以为自己在迪士尼乐园坐过山车，因为一路上就是高低起伏，过了一个山脉又有另一个山脉，崎岖不平。好了，如果你说向北行都是崎岖，向西行又是崎岖，沿路都是那些大原石和岩石，在其他地方你是看不到有这么多这么大嚿的原石的。至于向东去到耶利哥，同样都是崎岖的旅程。唯一例外的就是美国在那里所建造的公路了，变得很容易行走。另一些观光旅客是不能够感受到原本地形是几咁崎岖不平了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五节经文说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沿到亚撒。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。这一句说话呢，令到很多圣经注释家认为他们是会逃走到以东这个古国，匿在岩石所作成的城市佩特拉。不过我就不够胆这样讲，因为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讲。撒加利亚预言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这个是圣经当中很有趣的一节经文，描述着主耶稣再来的情况。启示录的第十九章都提到过会有一群天军跟随着他，而这里的经文就说一切圣者和他一起来到。我们可以看看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，经文这样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。当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的时候，万国就要来攻打耶路撒冷。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六节继续说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很显然这个时候未曾到的，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没有应验到这句说话，犹太人现在的回归都未应验经文里面任何一句说话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六至七节就说， 那日必没有光，三光必退缩。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不是白昼，也不是黑夜。到了晚上才有光明。世上的光是会改变的，而我们会进入黎明时期，直到基督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当然，这里很明确是指耶和华的日子。耶和华的日子并不是24小时一日的那种日子。现在我们要看全新的一个段落，讲述以色列国在地上建立起来的。撒加利亚书14:8经文说，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东下都是如此。东海是指死海，至于西海就是指地中海。换句话说，这里会成为一个涌出水泉的泉源。我认为这里是讲字面上的水来的。耶路撒冷这座内陆城市会突然变成一个海上城市，会有海港。如果你想着在这节经文当中找到暗示属灵生命活水的意义，我想都可以这样做。因为撒加利亚话给我们听，律法就是神的话语，在那日会从耶路撒冷而出。不过呢，撒加利亚在这里所说的，我想应该是字面上的意思。撒加利亚书14:9说，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，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这里呢是圣经当中另外一节很奇妙的经文来的，是指耶和华的日子，亦都指出了一个事实，就是神要作王。当然不是说其他人，而是说主耶稣基督要作王。到时只有一位君王，只有一种语言。我们可以看西番雅书3:9经文这样讲的，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意地侍奉我。我们不会知道呢，这里讲的是哪一种语言。神为到令人类在沟通上不再顺畅，是设立了很多语言的。我们真的没有一幅墙好像语言的墙那样难以跨越。因此呢，神将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，而经过了很多年之后，神才预备救主的降临。今日福音呢就通过各种不同的语言来到传遍了全世界。这个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征兆来的，代表着我们是正走向末世，而到时只有一种语言。感谢神，每个人都可以讲同样的说话了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撒加利亚书14:10说，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阿拉巴，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，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，又到各门，并从哈南叶流直到王的酒榨。这里讲的相当重要，因为我们呢要来看经文的最后一段。这节经文带领我们进入到尾声。阿拉巴就是大裂谷在地理上的名称。这个大裂谷很深，从加利利海北方一直延伸到约旦谷，穿过死海向南进入亚灰巴湾，再去到北非。这条路就是大裂谷，由犬河，由黎巴嫩贝鲁特以北的海岸延伸下去。撒加利亚这里的意思是说会出现另外一个与阿拉巴相似的大山谷。撒加利亚说这个大山谷会一直延伸下去，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。 这里是指古代犹大支派的山岭，直到南方的边境。它由北方一路的延伸，北方的加巴是便雅悯支派的所在地，一直到临门。临门在耶路撒冷西南方33英里，是一个很大的山谷来的。围绕耶路撒冷崎岖的地形都会被夷平，显然耶路撒冷是会成为高地，正如先知所预言的，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，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，又到各门，并从哈南叶流直到王的酒闸。撒加利亚书14:14就说，人必住在其中，不再有咒诅，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。这里呢是耶路撒冷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可以安居的地方。以往和今日其实都不是这样的，因为那里是一个很敏感的地带。但是到了千禧年，主耶稣会再来，而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，地理亦都会有重大改变，然后百姓就可以在耶路撒冷安然居住了。这个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和平。撒加利亚书14:12说，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人，必是这样，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，肉必消没，眼在眶中干瘪，舌在口中溃烂。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，肉必消没。这些是对抗神的仇敌，他们生不如死的惨况。启示录说，在大灾难时期将要发生这样的事，真是很可怕的。撒加利亚书14:13说，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，他们各人彼此周住，举手攻击。敌人会将这个城攻陷下来，因为将有惊人的大革命要发生。撒加利亚书14:14-15就说，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争战，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，就是许多金银衣服，必被收罪。那临到马匹、驴子、骆驼、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，是与那灾殃一般。耶路撒冷会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。其他先知书亦都预言，在摩西时代，他们带了大批的财物离开埃及。当以色列百姓回归的时候，亦都会带着大批的财富进入以色列。亦都即是说，神是会带领他们回到老家。现在和这些经文互相对照，我们就要看看描写神国度的经文了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是会除去一切的不义和悖逆的。撒加利亚书14:16经文说，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，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并守住棚节。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，不单止以色列渔民会得救，所有在外邦列国的渔民都会得救，而他们会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。先知预言，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，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。他们是会去到耶路撒冷的，那个时候会有巨大的改变，不单止身体上有改变，不单止心灵上有改变，亦不止经济上有改变，而是说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有改变。在千禧年期间，为神作见证的态度都有改变。圣经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将福音传到地极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从列国来的人都要上耶路撒冷那里，这个是他们在主耶稣降世死在十字架上之前都要做的。但是在主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呢，主就说要将福音传到地极。那他们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并守住棚节。 住棚节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要庆祝的节期，而到那一天他们就会庆祝住棚节了，因为神将他们从世界地极召来回到耶路撒冷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七节说，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，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。有人会说，我以为这个是千禧年啊。没错，这个是千禧年，但是千禧年是会成为试验期的，试验那一大班的渔民。但是我认为这一大群渔民都是回转归向神的，就好像教会的会友一样。不是所有教会的会友都是基督徒，有些的会友其实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因此在千禧年期间是会有一段的试验期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八至十九节说，埃及族若不上来，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，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，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，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。埃及就是一个受罚的例子了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二十节说，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，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。先知撒加利亚毫不犹豫讲出这句说话，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。归耶和华为圣，这个是在圣经当中会用大号的字体特别凸显出神的重要性的，连在马匹身上的配件都要归耶和华为圣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要服侍神。会幕里面的器皿被称为圣洁的器皿，因为他们与众不同。我认为经过旷野漂流四十年的生活，以色列民经历岁月里面的沧桑和历练，看起来呢就好像吃尽苦头一样，但是他们是圣洁的，因为他们要服侍神。到那日每样东西都是要用来服侍神的。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，到那个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要用来服侍神。今日在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当中呢，我们见到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用来服侍神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二十一节经文说，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，主肉在其中。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。在这里撒加利亚预言，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。我们可以想一想那种情况，就是你屋企所有的杯盘碗碟到了那一日全部都要用来服侍神的，每样东西都要献给神，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。到那日他们还要带着祭物献给神吗？以西结书同样提到，他们是会向神献祭的。当然这些的祭物是指向基督的死亡，就好像献在基督面前的祭物是指向他的再来一样。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，这样就表示所有假冒为善的人都会被除去了，每一个不信的人都会被除去，除非他们是属于神的，否则不信的人是不可以服侍神的。这个是千禧年的光景，是几咁荣耀的画面呢？而这些就是撒加利亚预言去到最后的时候 他提出的结论和高潮。来到这里，我们就完成了整卷撒加利亚书的研读和分享了。下一次节目开始，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邀请听众朋友，我们大家跟住这一架圣经巴士，要进入到下一站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研习旅程。我邀请你可以提前熟读经文的内容，希望下一站圣经的穿越旅程让你更加期待，更有惊喜，更多得着。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